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
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今天我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中国电科首席专家林建林总，他也是我们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半导体材料分会的秘书长。那现在想请我们这个林首席跟我们芯片揭秘的听众们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
其实我之前对这个材料类的公司呢去了解很少的，然后我想首先先跟您请教一下，为什么我们中电科对材料这么关注，您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在去看待这个问题？
中电科还得从它历史来说，中电科的历史实际上是前期是国家电子工业部，国家电子工业部呢原来在2002年的时候把这个电子工业部给取消了，然后电子工业部的这些单位呢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 CEC， 就是把所有的电子部的工厂就变成 CEC 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然后把它的所有研究所变成了 CETC， 加个 T，Technology， 所以就成了 CETC， 所以它是全产业链的。我们这个 CETC 呢，是从这个整个总体，然后到这个整机，这个到元器件，一直到材料，它是整体都是给自己配套的，
就全产业
都
有，
全产业链
都
做，
嗯，
所以材料呢是最基础的。那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嗯，所以必须要做的。
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的这个切入这个产业的发迹是从什么方向开始的吗？
切入这行业呢，实际上是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呢，嗯，就分到46所工作了。
那学的是这个方向的专业吗？
学的是半导体集成电路，
就叫半导体集成，
对。
那您是很科班出身。
专业的严格讲，专业的名字呢叫做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哦，
这个名字。当时国内有几所大学都在叫这个名字，实际上半导体物理跟器件呢，实际上就是集成电路，基本当时学的都是集成电路。实际上到46所之后呢，从事的是什么呢？有一部分器件，但是重点还是做材料。因为这个刚才讲了国家这个分工不同，我们46所呢是以材料为主，所以这个从最早的硅材料，这个锗材料，这个作为一代材料，刚才开会也讲到了，就是中国的第一颗硅单晶。是硅材料是我们所拉出来的，这是在1959年。
哇，这个中国这个刚解放这个没几年的时候，
中国十周年这个献礼，国庆献礼，嗯，中国的第一颗硅单晶。
嗯，那时候我们46所就已经有这个建制了。
当时不叫46所，当时呢是叫做601实验厂，这是公安部的一个。
我其实有点想问，为什么拉单晶是公安部下面在管？
为什么是公安部呢？因为这种材料当时比较先进，美国呢当时已经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在公安系统呢，据说是用于这个侦听啊、侦测呀，得需要这些电子材料。那么这时候呢，由公安部下达，由天津市公安局来干这个事儿。天津市公安局呢，当时因为国内没有做这些材料的，是从这个劳改农场里头。找了一些这些在50年代那个时候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基本都是研究生，像北京大学毕业、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天津南开大学毕业的，把他们搞物理研究的人集合起来、召集起来，来搞这个材料研究。因为当时从零开始，
就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首先硅是什么都不知道，只能是翻书来看硅的熔点是多少。他们拿那个电烙铁去试，融化它，想把它融化不了，铁能融化，它融化不了。铁才700-800度嘛，硅是1410多度，它融化不了，所以就不知道什么方法来融化，都是从书本上来找这些知识，把理论变成实际。这代人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真正把这个理论做到了实际。
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听个概念，就得想着怎么把它变出来。
对对对，你想1000多度，然后怎么把它融化？融化之后，然后不能保，因为这个还需要纯度，还不能氧化，所以这里很多的技术问题。他们一点点解决。
那一代人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们是非常佩服的，非常敬佩，确实是。
那这个10年间能做出来，当时应该也投入了不少代价吧？
是代价，实际当时他们是很辛苦的，基本上就是以这个锁为家，不分白天黑夜，那时候真是拼命干。实际上他们从刚开始从零到拉出中国第一根单晶，仅仅用了13个月就拉出来了。
这个速度应该是跟国际比起来也不会太差吧？
嗯，跟国际当时的水平呢差了有那么6年左右。
那说明我们在这个材料上面起步并不算太晚。
是这样的，硅材料差6年左右，然后到砷化镓材料，二代砷化镓材料实际上差的更短，他们也是60几年拉的，我们也是65年拉出来的，水平也是比较接近。
那怎么未来怎么就走着走着就越来越远了呢？
我国这个真正恢复半导体是也是在11届三中全会之后，7、8年以后逐渐又恢复起来，那这时候跟人家差距就很大。
就国外一直在，
国外一直在往前走，所以虽然这是差了10几年，但是我们跟人家当时差了有20-30年。
Okay.
差距拉得非常大。
对，那这就接回来了，您毕业加入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差不多就离这个时间点也就很近了？
我毕业呢，我是87年大学毕业，87年毕业的时候虽然是中国这个改革开放嘛，这个恢复了，但是呢那时候一切都是举步维艰的，尤其是半导体的行业呢，刚开始恢复了一下，但是后来发现难度也很大，很多工厂那时候基本很难往下经营，所以又纷纷倒闭。因为一个是咱们跟人家差距太大了，咱们想干人家国外打压咱们，国外东西都能买到，你做出来东西比人家又贵，质量又差，人家不愿意用你，
人家又便宜又好，
又便宜又好。所以呢在这个80年代我毕业的时候，实际那时候呢半导体已经是不是特别景气了，像我们当时我们班有40名学这些东西的，但真正能从事工作的没有不超过10个人。
那您怎么能就选择这个就干下来了呢？
有国家使命在这儿，必须要做这个，
然
后再有个人对这方面也多少有些兴趣吧。
对，那在46所您最开始做什么方向研究呀？
46所材料实际上最早是做砷化镓材料，那就做二代材料。我们46所当时有不同的，就第一研究室、第二研究室，这就几个不同的研究室。我是在第一研究室，当时第一研究室呢就是做砷化镓，我们的第二研究室呢是做硅单晶材料。到后来呢两个室合并，所以我就硅和砷化镓都做了。
那个时候研究和你现在看起来就是变化大吗？
那变化相当大。就是我说在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们的硅什么那时候叫1.5寸，现在到大家都没听到这个概念。
什么叫1.5寸？
1.5英寸。1.5英寸就是 FET40毫米。
OK。
然后2英寸到2.5英寸，2.5英寸那时候叫大直径了。2.5英寸什么概念？就是63.5直径。现在的人肯定都不知道这个63.5这个概念。
我们一般看书也都是从3英寸。
对，我们就是你最起码2寸、3寸、4寸这样往前走，没有说那半的，没有说1.5寸、2.5寸没有。那当时这个水平就是这样。我当时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的水平，基本上当时就是2英寸左右，1.5、2寸半、3寸那时候还很少呢。因为什么呢？当时我们所在90年前后，与中国的陕机院，就陕西机械学院联合做了一台硅单晶炉，叫大直径单晶炉，那是中国第一台大直径单晶炉。这大直径单晶炉最大到多少呢？就是到2寸半。2.5英寸，
只能拉2寸，
就拉的最大拉到63.5嘛，到65
这个拉出来会后面去做下一步的这个晶圆的生产或者是芯片的设计用吗？
实际上都是在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时候1寸半，我在刚工作的时候很多1寸半、2寸的这个晶片的硅片都是在一直在用的。像当时中国的这个半导体厂，北边的吉林华威，当时叫吉半，南边的就是这个扬州晶体管厂，这当时都是用这种小直径。
对，我今天也听您回顾了这个30年的这个历程，我发现您这个从业经历也就刚好是这30年。
是，
为什么定这个主题啊？就是我看您主题是砥砺过往30年，抓住机遇展未来。您所谓的机遇指的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主题呢，确实是我提出来的。这个机遇呢，实际上就是现在这个刚才讲了呢，从2017年开始。这个美国特朗普制裁中兴开始的，然后逐渐制裁华为，又制裁中国的这些企业。他制裁之后呢，我们这块确实受到了很多的打压，我们在国际上很难买到一些先进的东西了，尤其设备仪器技术肯定都拿不到了。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对我们本身呢也是一个机遇。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半导体这个材料啊，在我刚开始讲的时候，就是说你在这个不制裁你的时候，人家都比咱们强， 人家八寸十二寸大尺寸硅片都做得非常好了，
嗯，
咱们要想给人家供说参数能达到了，但是咱们的稳定性或者一些其他方面还是跟人家有差距的。然后是一些国际大厂，包括国内的厂，你想把国产的东西拿到器件厂集成电路厂去用，他基本上不愿意用。为什么不愿意用？人家国外进口的质量有保障，价格又便宜，咱们的做的东西就是跟人家比肯定是有问题，所以不愿意用。不愿意用，那么现在制裁了，国外制裁了，你不用拿不到了，拿不到了你现在就得用。所以这是一个能够入门的一个机遇，不光是半导体硅片材料，包括其他材料，石化品特技，还有很多其他材料都是这个问题，原来都不用咱们国产的，因为国外的确实很好，也很容易拿到，
就这个机会很难等、
对，现在我们等到这个机遇了，现在他卡你了，他不给你了，那现在我们就供上。大硅也是这样，他卡你完全你一片拿不到了，那我们的虽然是质量不好稳定性差，但是你也得用，这样用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的提升的一个过程，是吧？那用户提出了这有问题，那么改进，那有问题我们提高完善，这样实际上呢，它这个打压的过程实际上是逼着咱们民族企业往上升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那么经过特朗普这两年这一直打压，我们实际上很多民族企业民族的这些产品实际上现在都做得非常好了，现在国内很多厂现在基本上都可以用了，比如刚才又是说上海新生我们的大硅片，大硅片12寸，那原来就是国际上就这五大件在做，现在国内呢，你反正你一个人送人根本不理你，你是作为备胎用，人家那边出问题了那才用你的，所以这那一打压是这个拿不到了，拿不到了那肯定是那就备胎了。
听说他们供不应求的。
是啊，现在供不应求了嘛。
嗯，这个
现在都通过认证了嘛？原来最早的什么90纳米到40纳米到28纳米，现在14纳米都通过认证了，所以现在确实是个机遇。这个机遇呢，一个是讲刚才这个美国制裁的一个机遇，再有是什么呢？这个新冠疫情实际上对中国也是个机遇。你国外很多工厂都半停产状态或者停产状态，那么中国现在是一枝独秀。半导体产业我们在20年是增长 4.9% 5% 左右，那么今年预测要增长 13% 点多，一个快速的增长。
这个增长的量级是非常大的，
对，
二点几到十几。
嗯，
那它是由什么方向可能会做这么大的调整？除了您刚刚说的大硅片，我们知道已经能看到它已经冒头了，什么材料也会有大幅增长呢？就是
这种增长呢，实际上还是社会这个需求带动的。社会需求一个是 5G， 另外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包括尤其是咱们的手机，这些大量的需求。做集成电路你做到12寸，它主要是一个是存储，一个是速度。
对，那您说的这两个机遇还有其他的机遇吗？这个疫情和这个贸易战。
对，疫情贸易战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再有呢，就是实际上对我国来讲呢，现在我们赶上人家了，有些东西可以跟他一样了，那么这个机遇我就是跟他可以有竞争的机遇。
本期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是芯片揭秘，我们下期再见。爱新德鲁夫管理精英班第9期开始招募了，快来和我们一起游历中国优秀的半导体企业，听谢志峰博士亲授其30多年的管理经验与方法论。加入爱新，让你在前行的路上不再孤单，让半导体人不再流浪。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爱新创新港，在后台回复报名与我们取得联系。